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为报复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举行连续3天的环台军演。美国与菲律宾也在今天启动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这是不是各方在为真正的台海战争预行预演？而在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之后，提出了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他表示卷入台海危机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他是不是被习近平给成功统战了呢？马克龙的说法又会不会在欧洲引发骨牌效应？今天的时事搭谈邀请两位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解放军连续3天进行代号为联合利剑的环台军演，超过200多架次的军机军舰分别从北中南穿越海峡中线，最后一天更是出动了多达91架，包括苏-30、歼-15、轰-6等各型战机，不但突破了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的记录，也刷新了历来共机扰台的单日记录。此外，我们看到中共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也首次以编队的形式通过巴士海峡，经台湾东南沿海进入西太平洋展开航训，还在宫古岛附近演练了舰载机的起降，并与美军航母尼米兹号在台湾东部外海近距离对峙。中共的军事专家甚至夸下海口，称只有3岁的山东舰对上年过半百的尼米兹，一打起来你就知道谁会赢了。那么解放军这一次的环台军演和去年8月佩洛西议长访台时引爆的台海危机究竟要如何类比？美中两军是否在为真正的台海战争在进行预演呢？今天做客时事搭谈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成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林贤生教授，林教授欢迎您。
是，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姚成姚中校，你怎么看这一次解放军的环台军演究竟能达到多大的震慑效果？有不少人认为说比去年八月的围台军演好像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也有专家指出虽然没有三面合围台湾，但是好像更具有实战演练的意义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次的演习和以往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它的一种政治操作，是威胁台湾。一旦台湾有什么敏感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呢，它都会向台湾秀肌肉，是威胁它。这个是这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大量的水面金钱出来了。我们说中共现在没有能力去打台湾。就是说没有能力去登陆台湾，但是他不会就这么放弃，他现在还在折，他在一直在沿着这个封锁台湾这个作战预案在实施。自从封台作战预案制定以后呢，他从潜艇布雷，到1996年的导弹封锁，到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军机绕台，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军舰出来，军舰出来的主要的目的是封锁台湾的作战预案，到了最后的实施阶段，他为什么要军舰出来呢？他要破坏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因为台湾经济两头在外，台湾的能源要几乎都靠进口，我也了解到台湾的这个天然气大概就能用10来天储存量，所以军舰出来以后呢，到最后封锁阶段呢，他会宣布在台海周围建立禁航区和禁飞区。那么你进入台海的这个进入台湾的这个商船，它主要的是商船，特别是运输人员的商船，他会从哪里进来？他的手段现在大家也看到了，4月6号，福建海事局发了一个通知，说要登上这个登船检查。那么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可以看得到，因为登船检查必须是军舰实施，所以这次大批的军舰出来，实际上已经到了封锁台湾的最后的 实质性阶段，就是这一次尹锡和以往尹锡不同的地方。
好的，感谢姚晨姚中校的分析。想请教在台北的林先生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怎么看这次中共在时间点还有这个力道上的拿捏哦？首先是看时间点，是他等了这个马英九总统和马克龙总统两位马总统都离开中国之后才开始军演哦。那么此外，如果我们从台湾已经进入了总统大选模式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话，北京这次震慑的力道如果太猛，可能在政治上会有反效果；但太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纸老虎。您认为习近平他是否在这次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处境，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那么我的观察或许跟一般的学者专家看法比较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就从上一次的，那么2016年，2019年呢、啊，蔡英文呢、啊、要竞选连任的时候，那么习近平当时的一些做法，他一些做法。反而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那胡锦涛政权时代，或甚至江泽民政权时代呢，是记起了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那么避免刺激台湾的选民支持台独。但是呢，那么在上一次总统大选里面呢，反而习近平是逆其道而行啊，那么刻意提出所谓一国两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呀，那么刺激台选他。那导致啊蔡英文啊那么当选连任啊，所以我认为现在习近平政权是不是刻意的那么让民进党或是台独势力啊继续当选连任，继续推动这个台独啊，以便方便他刺激国内的民主主义，煽动国内民主主义来那支持习近平的武力犯台啊，这是我一个观点啊。所以呢，如果基于我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习近平他这些演训啊，或者去年的八演习都是一种战场的经营、啊、那么他也没有什么力道太强或力道太弱，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刺激台湾选民，然后让台独势力继续推动啊，那么让中国十四亿中国人能够那么就在习近平的团结的号召之下来啊，武力换台啊，那么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
这个按照这个林行生教授的观点呢，是这个没有所谓力道强不强的问题，就是刺激挑衅，然后为战场来做经营。那么就要继续请教姚晨姚中校了。这次呢，您说这个水面舰艇是观察重点啊，怎么样封锁台湾？那其中呢，这个中共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的参演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他还在这个宫古岛附近演练了歼十五的这个起降，并和美军的航母尼米兹号在台湾东部的外海有一个近距离的对峙啊。你怎么从这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有地图上来看的话，美中航母互相卡位跟监控的位置来看，解放军他攻台的布局以及美军可能的反制又是什么呢？姚中校，
就目前的部署来说，他还是我刚才讲的，还是这个以封锁台湾为主要目的。打仗呢，这个实行武统呢，他没有任何的胜算，所以他还是实行他的封锁。那么封锁台湾海峡不太难。他有强大的岸基兵力，封锁南北两头和东面，台湾的东面这一块呢，他需要就是夺取制空权，特别是台湾的东面。那么从大陆起飞，岸上起飞的飞机，因为它的作战半径所限，或者它的长距离的突防越过台湾岛，台湾上岛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防空导弹，所以呢，这个突防能力也不行。所以将来在封锁的过程中呢，这个航母肯定要到东面来。肯定要到东面来，因为现在的这个山东号航母呢，它这个从根本上说，它还没有完全形成战斗力。这个他这次只带了一条补给船和一艘军舰，他不形成战斗力，他是来试探路子的。所以说这一次来真正的到打仗的时候，就是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航母不会来。
您说这个山东舰，
包括美国的航母也不会来，为什么呢？美国的航母肯定要在这个距离中国大陆的这个1000公里以外，因为太近了以后，中共的这个东风系列这个导弹饱和性攻击， 对对美军的航母威胁太大。就山东就中国的航母更没有多大的自卫能力，这个体积那么大，速度那么慢，就台湾和台湾的导弹很简单的可以把它击沉，所以真的要作战的时候呢，它不会到台湾海峡里，但是在封锁的时候呢，它不是就是战争的那种状态，它会来，所以它这次是试探路子的。
嗯，另外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姚晨姚松教授，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说，上一次好像去年佩洛西议长访台的时候，当时啊，这个我们谈这个中共航母的动向，山东舰和辽宁舰它是出动这个所谓的双航母，两个都有离开母港的，但这一次我们只有看到这个山东号，却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辽宁舰的动向。就您看，刚刚也提到说山东舰的这个战力有没有形成是大家是质疑的，究竟中共现在有没有所谓双航母的能力呢？虽然说他一直说这个对上尼米兹的话，中共的航母是一定赢美军的航母的，您怎么看？
从中共的航母布局来看，辽宁舰和山东舰它主要的任务它是训练用的。辽宁舰就不用说了，在目前是第一航母基地，是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山东舰的出来它是辽宁舰的替补。辽宁舰已经很老了，从造好以后有40年了。这个舰而且是通过大量的改装，动了上面很大的手术，所以他不就是中共自己也没有把它当作这个作战使用的军舰，那么他迟早要淘汰，而且他淘汰的时间不会太长。另外一个，一条航母不足以担负未来的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培训，所以这两条航母从本身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训练用的。真正具备战斗力的航母是这个福建舰，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在这个长兴造船厂同时有两条航母在那造，而且这两条航母都是常规动力的，就是说004和005和003是一样的，003是舰板，那么按照003的模式，现在004、005目前还在这个长兴岛造船厂在造，大家简单的都可以搜到，你可以从谷歌地图上都可以明显的清晰的看到这两条舰在造，所以未来的作战的具有作战能力的是这个电磁弹射的，003、004、005，那么去辽宁舰和山东舰不具备战斗力，他这次出来主要是显摆显摆，这个他这个战斗力非常弱。
好的，感谢姚中校。另外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林先生教授，当然解放军在演练这个攻台经营战场，像您说的，但美国和盟友也在演练要如何反制。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其实是美国和菲律宾史上最大的联合军演登场了，那么其实在中共环台军演之前也有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军演，您看看现在东亚各国是不是在这个包括东南亚在海周台海的周边的高强度军演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台海的新常态啊？等于是说这种频繁的军演，您认为是不是已经接近实战真正的这种台海战争的这种预演或演练了？有没有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呢？林先生教授。
是，是。那么当然我刚刚讲了，就是这些演训啊都是中共的一个武力犯台的一个怎么讲，那么战场的经营啊，但是呢演训是一回事，实战就又是一回事。那么他现在要用航母，单一航母或双航母，对台湾呢、形成左右东西两面的一个夹击。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通过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西南离岛的海域，以及啊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才能够到达台湾的东部海面，对台湾形成两面夹击一个态势。那么现在呢，日本跟美国啊，对于西南离岛防御啊，那么经营很久，特别是日本啊，从2010年呐、甚至在民主党政府时期就已经在经营西南离岛的防御。那么在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26号第二次组阁的时候，更加强力道啊，一直到上个礼拜啊，他的第三座的一个西南离岛上第三座的反舰飞弹 部队跟防空飞弹部队都已经建构完成啊。那么从由北到南呢，这样的西南离岛啊，那么就是防这个就阻挠了中共海空军出太平洋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我们再往南看，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呢，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国那么前上周，那么菲律宾方面也公布了四个基地要提供给美国使用，四个基地，其中有三个是在靠近这个吕宋海峡，这个是明显的是要阻绝啊，那么中共海空军呢、啊、出这个吕宋海峡，那么北方有日本、美日啊，那么当然台湾也包括在里面，南方呢就是美国、菲律宾，就是台湾的包抄住了，所以让他没有办法通过啊。那么所以就要形成了、啊、那么对台湾也左右夹紧，那真的还不知道，就不要打了才知道啊。演习是一回事，实战又是一回事啊。那么这而且这是这个美中的这个航母对峙啊，那这对还没有真正实战开战的这过程当中的对峙，是可有可能啊引发一些冲突的啊、这可能性就会很高了啊。比如说，那么今天一些新闻都透露出来了，在这个8号到10号这个三天的演训当中呢，那么美军的军机啊就进入演习区域里面啊，那么让美中之间军机有一个更进一步啊引发冲突可能性就更高了啊，就危险在这里，危险在这里啊。
是是是，那姚中校你怎么看？刚也提到说最新的是美军军机有在这个连续三天的这个联合利剑环台军当中进入这个演习区哦，等于是不只是美中航母的对峙，美中军机也在这个同一个区域不断的来出现啊。再来就是菲律宾和美国的这个演习，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从位置来看的话，虽然这个中共的航母有这个行经巴士海峡，但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实际战场上的话，美国又在台湾之间和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话，可以说是把这个中共的航母给一个限制住。你怎么看美菲联合军演在整个台海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呢？姚晨、姚中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角色。
嗯，
美军这个显示出美军对保卫台湾，是维护台海两岸的这个和平与稳定，它的决心是很大的。那么从历来情况看，中共在南海举行的演习，美军都要介入。我记得好几次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和军舰都冲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演习区里面去了。
嗯，
那么美军在这时候绝对不能示弱，啊，这个所有的这个你比如说他的尼米兹航母过来了。他昨天还出来了，还来了一条军舰，到了这个南沙的这个中共这个岛附近
去。是一艘驱逐舰，嗯。
他的这个侦察机，S-135，P-8I，这个经常这个1P3，这个常年不间断的在这里，在中国沿海这一块巡逻，这个显示的出来是美军保卫美国保卫台湾。守护台湾的这个决心和信心，这也是给中共看的，也是给台湾人民看的，更是给全世界看的。美国不会在这上面跟中共做交易。
嗯，美军的决心跟美国的政治意志，这个介入台海战争当然很重要的。那这一点就要请教这个林贤生教授，您在台北怎么看啊？这个应该是环台军演的同时，其实最后一天，这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应该在这个演习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台湾啊。那么有关于美国出兵协防台湾，他在台湾也发表了一些说法。你怎么看这个时候选在这个时候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访问台湾，并且针对美国出兵协防发表他的看法呢？
是，我完全认同前面贵宾的那一个说法啊，美国防卫台协防台湾的决心是应该相当的明确，相当的明确啊。那么，刚好提到了，这是日本、美国啊，要防卫西南离岛，阻止共军过去。那么是从2021年11月，当时的美军的印太战略司令跟日本的联合参谋总长共同巡视整个西南离岛的防务，就透出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讯息啊，美日啊，那么再把这个西南离岛变成固若金汤一样啊，那么还有呢，再加上啊， 那么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也讲连续讲过四次说要出兵协防台湾。而且有些人呢、啊，所谓以美论者都说，哎，这个拜登年纪大了啊，怎么样？我想是说，年纪大了，老人痴呆，不可能四次讲的话都是一样。更何况，那么讲了这么样的一个明确啊，就是他意志上是相当明确。重要的是在美国介入这个台海战争的实力。啊，实力决心，再加上的实力，在动用这些力量的那个，兑现你的决心的一个力量。还有呢，一点就是要对手，也就是中共，必须能够正确的解读这样的讯息，不要误判，不要虚张声势啊。那么这个美国议员呢，是麦克尔访问台湾，这个呢，就是有说啊，说习近平可能会不开一枪就能接管台湾啊。那么这样一个警告是对的，这样子警告是对的啊。那么我说中国人是孙子后代，孙子兵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乃上上之策。那么如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瓦解台湾内部的团结，削弱台湾人对美国与日本介入台海战争的一个信心啊。那么这些啊，那都是中共啊，那么那个加紧对台湾的一统派势力的一个宣传啊，或者是对那么那一些美日方面的一些作为啊，就是要来削弱那么台湾人对他的信心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造成他真的是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大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个把台湾打烂的一个台湾，被打烂的台湾，那么对中共来说毫无价值，毫无价值啊。所以呢，他最高的就是不战而屈台之兵啊，这是我的看法。
不战而屈台之兵，姚中校您怎么看？刚刚这个林教授引述这个麦考尔说，习近平可以不开一枪就接管台湾，真的有这样解放军不战而屈台之兵的这个怎么样布局？想请教您哦。再来是如果可以的话，连续两个问题，一个刚才麦考尔议员刚林教授谈到，其实他除了去台湾选择这个时候宣示美国的这个协防台湾的这个意志之外，他也细节谈到了说让台湾加入所谓的新链来反封锁。我们知道这个新链很厉害，在俄乌战争期间都发挥作用，让乌克兰的军方可以跟这个其他盟军的通讯有决定性的帮助。你怎么看麦考尔的提议和他的说法呢？
首先我讲中共想在台湾实施他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逼台湾投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认为这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会拥护他们的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他不愿意跟过中共在中国大陆那种生活，所以说这个不会屈服的。这个中共在做白日梦啊，他希望通过这个封锁，逼台湾人这个投降，逼统啊，逼降。这个我觉得他越来越做不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您这讲的这个一个心念的问题非常重要。您刚才讲的在这个心念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中共要是对台动手的话呢，他首先要开展的这个电子战、网络战，
是
他会把台湾周围的这个海底电缆全部给你切掉，然后他用强大的电磁干扰和网络战让台湾的网络瘫痪，这个是肯定要做的。所以加入新链以后呢，就可以解决了这些问题。另外，星链这个系统它是低高度、低轨道的这个卫星，它有好几千个，那么它这个真的是无缝连接，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信号。那么这就可以有一个非常优劣的条件，就是什么？它对这个导弹的引导，尤其是对无人机的这个精确打击非常重要。但是我现在看了这个星链是马斯克弄的，啊，但是这个马斯克呢，这个中共一直在策反，就不是，在这个渗透它，包括现在的推特，包括很多的，就是马斯克这个，中共是，包括他的，因为马斯克在大陆有生意啊，这个，我持保留意见，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因为美国政府有这个意愿让台湾加入星链。很好，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确实对中共来说，威胁不大，威胁这个很小。就是说，新链能不能加入台湾，现在还要打个问号。但是
好的，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就台湾也要努力， 然后美国也要努力，因为没有这个东西，现在的这个战争没法打，可以说没法打。
好的，行动的重要性，感谢姚中校的分析。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留言，我来念几个，然后再请这个林教授也跟我们点评一下。这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国的那两艘二手航母是个笑话，目标大又跑不掉，随便一台无人机就可以把他们打沉，他们会是开战的第一个靶子，一旦航母沉了，中共就会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了。还有位网友叫没打过疫苗，中共说那是台独，只是想正当化侵略战争，台湾人只是不想再被不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权统治，推翻结束威权时代，对台湾人已经是打完过的仗了，又来才不要，就被骂台独吗？那么大陆人民何不先终结那种东西呢？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问说这个中美会在台湾冲突吗？美国会不会武力保护台湾？刚刚两位来宾有稍微针对这个美国协防台湾的部分发表意见了。那么网友塞尔则表示，老共具备作战能力的航母是辽宁舰，福建号那是纸一般的钢板，能走多远呢？好像很多网友都对这个中共的航母很有意见啊。还有一位是推特的网友叫陈教授，他说这一次的演习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习近平不得不要演这个习，否则那么中共在习粉面前无法交代啊。因为在墙内，他说墙内的习粉都在说，上午武力攻占台湾，下午台湾民众就可以排队领中国的身份证了，所以这次的演习是对习近平的交代。想请教这个台湾的林教授怎么看我们刚刚网友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这一次的演习，就是究竟是只有这个象征意义吗？因为也有美国的一些专家还有这个媒体注意到，其实现在习近平已经在备战，这实际的在备战，而且还举出四大迹象啊，包括这个外交事务期刊说，习近平最近讲话都围绕着战争的主题，而且军费也较十年前增加，实施了备战法令、预备役人员法，并且建造新的防空洞和战时一夜，感觉不只是说说而已，是实际上已经在备战了。林教授您怎么看？
是，那么首先呢，我非常同意啊。那么刚刚主持人所公布出来的这有一些网友的一个点评啊，那个意见都相当的对啊。那么刚刚我们的东校那也有提过了。那么航母，中共现在航母啊，它的防空跟反潜的能力还相当薄弱。台湾呢，那么也被称为是刺猬之岛啊。那么按那个飞弹的密集度是举世第一、第二的啊，那么更不要说啊，它这个航空母舰能不能出北边的那个日本西南的那相关的海域啊，或者南边的巴士海峡、吕宋海峡这样子啊？那么如果即使能过来，那么也可能经不起台湾的飞弹的一个攻击啊。那么所以我刚刚提到说，那么中共最高的习近平最高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啊、那么这是最高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变成妄想啊，也有可能。但是呢，你还是不能，我们呢、啊，这认为这次中共的演训，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我一再讲了，他任何演训呢，虽然具有他的一个形式上意义或象征上意义，但是都是有是一种战场的经营啊。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啊。那么这些经营的同时呢，也可以啦、啊。那么就是是透过相关他自己的媒体呀、啊，说哇，我说我中共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啦、啊、哈、啊。那么让台湾人觉得哦。这个打这场战争是不可能赢的、啊、那么在这自己的心房上面呢就一些不战而降啊，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没有，所以呢那么要因应中共呢，想要并吞台湾，统一台湾的这个野心啊，那么台湾人自身的一心房相当重要。我认为啊，只要是脑筋正常的台湾人的话啊，享受的民主自由生活的台湾人，没有人会愿意接受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党统治的啊，那么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啊。那么至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外交事务期刊所列出的一些习近平备战的四大迹象，没有错，确实有在准备啊。我认为习近平的最终是认为啊，那么是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只要呢台湾是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政府存在的话，只要呢中共还是一党独裁政府存在，你要说和平统一台湾，那是痴心妄想嘛，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习近平认知到这一点，所以我才会提出一种假设，说他就是故意要刺激台湾人的感情，然后呢煽动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反台独的情绪，煽动起这民族主义啊。 台啊，支持他的一个统一战争啊。那么所以他一些准备啊，外交旗杆所列出一些四大迹象等，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对的。而且这也是老共共产党的一种心战的这一个作为啊，而且刻意对外展现他的一个武力犯台的准备的一个迹象啊。那么这些东西可用也不可用啊。那么但是呢，可以让外界知道他对于统一台湾呢，并不是志在必得。但是呢，他有这些准备，也有可能是虚张声势。那么同时呢，他也有可能啊，最终啊，准备好了付诸实行，就看看对手怎么给个反应啊。如果那么台湾跟日本啊，那么跟台湾、日本、美国啊，我们坚不妥协，美日协防台湾的意志坚定，实力持续增强，准备好了，那么他就让他。那么无法得逞的话啊，那么最终啊，那他的可能啊，或许啊，那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这些动武也有可能性，因为他这些就是做。
谢谢林教授。那么姚中校，习近平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吗？那个大家都说他有四大备战迹象啊，但是解放军也的确在三天连续的这个环台军演之后，强调说他们已经这个准备战斗，随时都可以战斗。但如果这样子，请问您好，您觉得是习近平解放军这一方准备的比较好，还是美国跟其他在印太地区的盟友的应对和准备更充分呢？姚中校，
实际上中共已经对这个武统台湾，没有任何信心了，所以他才，
喊得这么大声，
制定了一个方针，就是，以武逼强，以武逼统，他是逼着台湾，走到这个谈判桌子上，这个他不是说要把台湾炸得一塌糊涂，他做不到，他也不会去这么做了，所以他才有封锁台湾，他现在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封锁台湾来威胁这个台湾，逼着台湾同意和这个坐到谈判桌上，这个是态度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共这个刚才这个教授也说的很好，台湾的人也不可能说被你一吓唬，这个军舰一来你然后就同意实行你的一国两制了啊，这个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迹象啊。而且中共习近平在做这个备战的准备，他也是包括他的海空是吧，包括电子战，包括整个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他都是现在都在为封锁台湾做准备。他不是说要打台湾，他根本他跟美国打仗他根本没有胜算。这个毫无疑问的，他这个从军队的内部来说，特别是高级将领来说，对这个都持否定态度。这个前这几年，这个国防大学、中共的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包括五大军种的这个战略研究部门，他们出来的结论都是一致的，打不了台湾。所以这些人里面以谁为代表呢？就以刘亚洲为代表，他反对打台湾，他认为敌人真正的敌人在北方，在俄罗斯，所以习近平这次把他抓起来，是吧？所以从军心来看，军队实际上心里都很清楚，打不了台湾。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两难的情况下，一个是打不了，一个也是不得不打，那么采取了一个中间一个手段，就是封锁。所以将来和未来一段时间都是这个中共现在实施的是保交破交的这个战术，就是封锁台湾的最后的关键时刻就是保交破交，破坏交通线，保护交通线。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半场啊，针对这个环台军演的话题就只能讨论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台湾的林贤生教授，还有姚中校，姚中校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啊。那么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过刚刚两位来宾提到说，这个习近平他备战啊，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其实可能有比军事手段更厉害的。所以接下来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刚刚结束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台湾受到武力威吓之际呢，竟然提出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他认为欧洲不应该卷入台海危机。究竟马克龙是不是给习近平统战了？欧洲各国对于他的说法又会有何回应呢？我们下半场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留言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访问中国，接受习近平的热情款待，不但招待马克龙南下广州，两人一同品茗听古琴的演奏，还签署了多项合作与采购协议。马克龙在推特上还高喊法中友谊万岁，不过他在返回巴黎的途中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出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却引发了不少的争论。马克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欧洲面临的巨大风险是陷入了不属于我们的危机，这阻碍了建立欧洲的战略自主权。欧洲人需要回答的是，加速在台湾问题上的危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那么答案是否定的。更糟糕的是，欧洲人自认在台湾这个议题上必须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受到美国的议程还有中共的过度反应的牵制。那么由于马克龙前脚刚走，解放军就对台军演，他在台湾正遭受中共武力威吓之际发表不想被卷入台海危机的言论呢，也被认为是欧洲版的弃台论。他还说要和美国来保持距离。那么马克龙此行是不是中了习近平的离间计？他所提倡的减少依赖美国与战略自主能在欧洲各国引起多大的回响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话题。做客时事大谈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林贤生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姚中校。姚中校，再次欢迎您。
谢谢。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那么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林贤生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提到这个马克龙法国总统的说法，能不能代表欧洲各国的立场呢？那个欧洲各国会不会响应他所提出的这个战略自主？请教您，林教授。
是当然，马克龙的说当然不能代表欧洲了啊。那么事实上呢，跟马克龙一起去，同一时间去访问北京的，还有呢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啊。那么相对于马克龙，那么对台海问题不但不表示台海安全问题不表示关切，反而啊是说台海问题啊，那么跟欧洲安全没有关联性啊。那么讲一些对台湾非常不友善，对美国相当不友善的这些话。所以我总结一句话说，马克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出啊那么一个错误的话啊。那么这些不，当然这二战结束以来啊，那法国在传统上有不服这个美国领导北约啊，不服美国领导欧洲这样一个传统是没有错，甚至呢，也曾经退出北约的所谓军事一体化这样一个措施啊。那么再加上呢，那么在川普时期有这样一个川普是 America First 这样一个政策，刺激到了欧洲，刺激了这个马克龙啊。那么甚至呢，有一个对马克龙对法国来说最大刺激的就是OCS 的成立啊，英国跟美国跟澳洲啊，在这个 澳洲已经采购了法国潜水艇的当下呢，啊，突然就是一个 OX 出来，那么让这个法国丢了一大笔的一个生意啊，那么这个是法国相当不满的啊，那是不是？但是呢，即使是美法之间有一些啊，那么有一些摩擦所在，但是呢，它这样一个在一个欧洲正面临的俄罗斯侵略啊，那么台湾呢，啊，面临中共武力威胁的时候，是为了他法国企业的一个生意啊，去拥抱熊猫，拥抱这习近平，真的是会让全球的民主国家来唾弃的啊。当然，这个最终啊，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那么他是不是只为了？讲个难听一点，就是为骗取啊习近平的这商业的订单呢，还是他的真心话啊？这个后面，啊，还是要来观察。那么也不能在一时间就过度的解读马克龙的一个立场，但是要再观察，我是认为还是再观察。
好的，感谢李教授，我们再观察。然后继续请教这个姚中校之前，我先引用一下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 Gordon John， 他也对马克龙的总统的说法啊提出了他的一些批评。他说他想要请教这个马克龙，他质疑他说，如果欧洲不应该帮美国保护台湾的话，那么美国为何要协助欧洲支持乌克兰呢？这是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马克龙总统提出的质疑啊。那么我就要这样请教姚中校，刚才林教授也说了，现在是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然后现在这个中共又在这个武力威吓台湾之际，马克龙居然说要跟美国来保持距离，他是不是被这个习近平给他一边喝茶一边听情给统战了呢？中了习近平的离间计，还是说像刚刚林教授说，他可能只是骗取这些订单，并不是他的真心话呢？也想请教姚中校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法国这个国家历来表现都是很差的，二次大战他是第一个投降的，然后中共建政以后，他是欧洲第一个和中共建交的国家。
嗯，
我在部队的时候非常有感觉，就是那时候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那么法国卖给中国的海豚，就是还帮助海豚改装成直九武装直升机，就是现在陆军航空兵大量的用这个直九，就是海豚改。另外，海军的直八，就是以前这个法国卖给中国的超黄蜂改成直八，包括直十八。而且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海军我别的我现在不说，海军的舰艇上所装的这个法100炮的自动火炮也是法国人卖的啊。那么。法国的人在这一块呢，就是在从历史上，从现在，包括前段时间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个潜艇的事情闹矛盾的话，
嗯，
他这个国家有这种不想跟美国人靠近，想就是跟中共勾兑的那种有历史，这是存在的，是吧？那另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就是中共的统战手段。
嗯哼，
中共在总结他夺取政权的这个经验里面，提出了三大法宝，就是说最重要的有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渗透布局。正好习近平也看到了法国人这种跟西方、跟美国关系不好。贪财，自私这种心态，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习近平就抓住了这一点，然后又就买他的这个飞机啊，跟他做生意啊，这就把马克龙拉下来。所以说呢，这个两方面的这两个方面，形成了目前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
那我以前刚才教授讲了一点，就是说。法国不能代表整个的这个欧洲，对吧？整个的欧洲这个北约31个国家，
嗯，
哎，像法国这样的也不多，
好的。其实刚姚中校提出两点，我觉得都蛮重要的。我分开来请教这个林教授。先从这个，他讲到历史和统战手法这两段，先从历史来请教您好。他说这个按照法国过去的这个记录，他是二战第一个投降，也是这个跟第一个中共跟建交，等于是跟中共勾兑，他也是排第一的。你怎么看这个欧洲的历史？这种法国，他以前也有所谓的戴高乐主义，跟这个美国保持一种分庭抗礼的一个做法。那好像是跟拜登现在所喊出来对欧洲喊出来美国回来了，这当中也有一些不相兼容的地方。你怎么从这个刚刚提到法国在历史上的一些不良记录来看马克龙的说法呢？林教授，
是那么法国过去的历史的，那么比如说刚刚那么也提到了，就是所谓法国的戴高乐啊。那么因为戴高乐是一个那么民主自主性非常强的一人。啊，那么这原先呢，北约的总部是设置在法国的巴黎啊，但是60年代啊，戴高乐那边的所谓的强调的现在的马克龙的所谓战略自主这样的一个风格啊，那么这是导致啊，那么他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这样一些措施，一直到那么萨科齐在2006年、2007年、2008年左右的萨科齐政府总统时期，才法国才再度回到北约这样一个所谓军事一体化的一体制里面来啊。那么刚刚我也提到，那么就是法国就对，特别是对于美国这个 AUKUS 这样一个做法极度不满的。那或许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法国本身呢，那么可能经济上也有大的问题啊。那么就是特别是面临的最近呢，国内一些工会的一些抗争啊，那么就是长期的这个导致跨国内部啊，那么经济发展可能会受到威胁啊。他这透过跟中国这样一个取得中国的一个高那个订单呢、啊，或许对他的挽回他国内的一些声望有这个企图性也说不定啊。当然这些作为呢，跟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所强调的要强化跟同盟国之间的一些政策相违背的啊。但是呢，同时，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么那个马克宏他本身呢、啊，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所谓的法国版的那么印太战略，而且每年都有更新啊。那么而且法欧盟啊，北欧盟也在这个法国那么当轮值主席的时候也提出欧盟版的一个印太战略。那么马克宏对于印太的安全呢、啊，那么也出力蛮多，为什么会突然提出一个好像那么这个台湾的安全跟欧洲安全那么毫无关联啊，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政策、啊，那这个是一时之间呢、啊，我们无法，我个人是无法理解的一些作为的、啊，所以我刚才才会一个假设，就是说或许啊，他是为基于内政的关系，为了订单，那么是暂时的，那么跟习近平磕头啊，要这个订单，那么愿意接受中共的一个所谓国际统战啊，那么这样一个作为，或许这个也可以来解释上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相互错乱的一个政策的原因怎样。这是我大概只能这样
做。也是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姚中校也提到这个很重要的是，中共他除了军事上恫吓之外，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法宝，就是统一战线了。那么想继续请教林教授，是因为这个除了马克龙之外，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就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过境外交和这个麦卡锡见面的时候，还有这个军事演习之前呢，还请了另外一位是台湾的卸任总统马英九啊，他同时邀请马英九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到中国去，是不是也是中共这种所谓的见缝插针来各个击破的手法之一？你怎么看现在中共对于美国和盟友甚至台湾内部之间的这种统战和分化的布局，而且在亚洲的盟友圈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也想请教林先生。
是，那么刚刚姚中校提到了啊，那么中共见证了三大法宝之一啊，就是统一战线。但是统一战线当然，那么这个时候也邀请这个马克龙去，邀请马英九去大陆访问了、啊，这个都当然是一种统战作为啊。那么对呢，那么美国在亚洲其他盟邦呢，特别是韩国跟日本，那更是如此的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之前的文在寅政权时期啊，那么就有这样一些作为了啊。那么但是当时呢，那么习近平政权呢，或许啊，那么姿态摆得太高，那么可能要他要求的条件拉得太高，让有 但文在寅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最终呢，那么在文在寅末期啊，最后一年啊，有回到美国这样一个阵营过来了。而现在尹锡悦呢，那么也是一样，从尹锡悦啊，他上台之后公布了韩版的印太战略，或者加盟美国主导的 IPAC，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以及参加 Chip 4啊，那么是晶片四国联盟等等这些动作来看的话，他们那么中共对于啊那韩国的统战呢、啊，未必说完全就相当有效了啊，有确实有让韩国方面会戒慎恐惧的跟美国合作，但是又不希望得罪中共这样一个心态上，形同在走钢索一样，这是事实啊。那么对于日本方面也是一样啊。那么去年的11月20号啊，那么这个亚太经合会高峰会达成了中日之间的那么外长的互访啊，那么原先是在说去年12月底要去，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是延到后续啊，那么在2月2号啊，那么新任的外长那么秦刚啊，那么再度邀请林芳正去，那么林芳正啊最终啊在4月1号去了，结果去了，那么他也一样、啊、姿态摆得太高啊，那么也我认为他这个所谓统战啊。虽然他是姿态摆个，同时也用经济利益啊诱使日本啊，那么希望日本呢、啊、不要加入美国的抗战行列，但是也由于在这个美中对抗的一个阵营上啊，那么日本似乎没有选择，这个跟呢、啊、跟南韩一样，在美国这议题上面啊，南韩跟日本是没有选择，即使说他再重视中共这个交往的关系啊，那重视中国大陆的经济市场，但是他还是国防安全重于经济利益啊，那么所以他的一些统战者并不见得那么顺利。
好，感谢林教授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姚中校的是，马克龙总统说不想成为美国的这个追随者或附庸哦。那么白宫方面其实是试图淡化的，去强调这个美法之间的情谊，还有这个和美国强大的联盟力量，而且他还提到说这个法国的海军其实会继续在印太来加强行动的。我们知道姚中校之前其实法国的军舰普越号也曾经穿越过台海哦，想请您从军事的角度为我们分析说，究竟欧洲各国在这个台海战争上面能扮演一个什么支援这个美国的角色。那么刚才其实提到说，如果习近平在进行这个美国和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之间的这种分化的话，会不会把这个原本铁板一块的这种美国和盟友之间的这个联合军力和联盟的这个势力给削弱呢？也想请教您从军事角度跟我们分析。
欧洲尤其是北约介入台海保卫，就是说跟美国一道守护台湾的和平安宁，这个象征意义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从军事上来，象征意义就是呢，大家有守卫台湾的这种意念决心，这是对台湾这个人民守卫自己家园的一种鼓励，也是给全世界这个爱好和平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鼓励吧，就是说得道多助啊，全世界大家不管我有多大能力，我去守卫台湾，我去守卫和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的实际意义呢不大，因为欧盟就是北约这些国家呢，你像德国这个武力比较强，但是它是战败国，它不可能有大的动作，对吧？法国也比较厉害，他虽然也过来，他也是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就是意义不大。真正的守卫台湾的，刚才教授讲的很好，就是日本、韩国，包括澳大利亚，就是亚太地区的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些国家，因为他们国家也受在这一块地方也受到了中共的武力威胁。欧盟。北约那块他没有受到中共的威胁，他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这个是。另外，这个中共想瓦解这个北约欧洲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啊，他当然能做一点点，但是他从根本意义上他做不到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就是法国，他真的台海发生战争时候，他也象征性的会弄几条军舰过来显摆显摆。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现在网友有大量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些回应和总结啊。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马克龙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对中华民国、对待中共的威胁，说出了完全不负责任的话。因此有一句话是马克龙被中共统战成功，像刚才我们那个姚中校讲的，只是这一次习近平为了拉拢欧洲，这位有话语权的领导人可以说是用尽了阴谋诡计，为了拉拢法国，不惜花巨资2100亿欧元购买了160架空壳飞机，应该指的是空中巴士，那么目的就是为了威胁波音公司的市场地位。但是马克龙的这些做法显然就是违背民主国家的普世价值，不仅对团结北约国家共同对付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起到负面的角色。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 他说马克龙书记在法国国内只能挨法国民众耳光，还是在习总书记那里能够得到人矿门的热烈欢迎，这是 Crazy Y 的个人看法。还有网友宁小他说，马克龙充分说明了人性是可以被腐蚀的，而激发这种腐蚀的是集权，而抑制这种腐蚀的是民主。还有这个网友 Reader 他说，马克龙所谓的欧洲不应该追随美国或中共的台湾政策，恐怕是要在美中之间和稀泥，而更多的是对习共的绥靖妥协。马克龙想必对这次访华的超高规格待遇和这个空客等生意大单受宠若惊。那么另外还有 Harry Wong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现在又当了冤大头，乌克兰是欧洲的事情，那么台湾是太平洋的枢纽，靠近美国的战略要地，不得不管。就如特朗普所说的，不是中共亡就是美国亡，美国如果亡了还有自由欧洲吗？这是网友们的个人意见。想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并且谈谈这个马克龙这个所谓的欧洲版的弃台论，它后面的效应还有怎么样去修补这个裂痕呢？也想请教在台北的林先生教授，您先来跟我们回应一下。
那么几位网友的意见都相当的中肯的，我也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啊。那么就是马克龙啊，那么不管他是真情的、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啊，但是呢，他说出这些话呢，显然呢是已经削弱了那么美国这几年来积极部署啊，吓阻中共武力犯台一些吓阻战略的措施，会让中共啊，习近平做出错误的判断。就是你看吧，我用这个市场准入就可以削弱你美国，那么建构一些吓阻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些同盟的联盟啊，那么就也会让习近平做出错误的判断啊，这是比较严重一点啊。那么这个《纽约时报》的事实也发表这样一个评论啊，我完全认同这样一个看法啊。那么至于啊，是说如何来修补这个所谓的马克龙这个弃台论呢？如果啦，那么欧洲相关国家们啊，特别是舆论界方面啊，能够群起而攻之啊，那么让马克龙啊，那么能够再说回去啊，那么这个我想啊，就款啊可以让那习近平见识到民主主义对共产集权的一个吓阻力啊。那么只要是美国现在还坚持的所谓民主跟 VS 这个共产集权的话，那么美国就不会放弃台湾啊，放弃台湾。所以呢，这些有人有时候叫弃台论啊，美国弃台论，我都认为，只要美国不放弃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把这优势地位让给中共啊，他绝对会啊，那么呢，吓阻中共武力犯台啊，这怎么介入啊？那这个后续再来看看当时的一个状况啊。但是美国绝对是力挺台湾，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好的，最后也想请姚晨姚中校给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做一个总结，尤其是从上半场的讨论军事角度，我们更知道说其实防卫台海，其实美国和盟友的团结是非常重要。你怎么看马克龙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回应和修补呢？姚晨姚中校。
北约欧盟离不开美国。法国的现象只是个别现象，它不可能撬动这一块大联盟，这是我认为他们的这个没多大用处。第二个，我想总结一下，就关于台海，台海现在中共没有能力去登陆台湾去进行武统，但是他们这个封锁台湾，这一点要引起美国包括台湾国军的重视啊，在防保教破教方面要有所作为。另外，中共采取的这种 是内外里外结合的。
嗯，
一方面在外面给在外围在军事上给台湾压力，
嗯，
一方面在台湾内部进行分化，
嗯，
进行渗透，
非常，
这个才是中共的真正的战。
好的，非常感谢姚晨姚中校给我们的建议和点评，也感谢台北的林先生教授参与今天讨论。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要和您讨论两个话题，分别是广东力推300,000青年下乡，就业难怕动乱，还有天门山约网友自杀，社会底层难道已经绝望了吗？由叶凡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并事先透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另外，美国之音也推出了电报平台，敬请关注。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两位来宾的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